嗨，亲爱的歌友们，欢迎回到犯罪阁楼，我是甜甜。
Hello， 我是涵涵。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
Hello， 我是涵涵。
忠实阁友淡月，他就分享了一则来自希腊的社会新闻，主要的内容就是女生呢，她就被杀害了，然后就留下了老公以及一个蛮小，好像不到一岁的婴儿。那大家在看到女方丧事上的照片的时候，都想说，哦，这个男生一定是心好男人呐、啊，好爸爸的那种形象，因为他就是带着小孩，然后去了现场这样子。可是呢，殊不知警方在后来调查男方跟女方的电子产品的时候，然后就是在上面的数据呢，发现诶，事情好像不是外界想的这样。结果他们在询问了男方才承认说是他杀了自己的太太。所以我也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诶，德国警方他们有没有也有一些案件是运用这样子由现代科技产品来破案的案件。这一集呢，我觉得我真的花了蛮多心思的，而且是阅读了非常多的资讯，那希望大家会喜欢咯。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留言或是打五颗星，有余力的大家或是歌友们也欢迎到我们的 Mixer Box 加入我们的订阅方案。先来念一下免责声明，本集节目含有性暴力、谋杀等犯罪内容，如在收听过程中有身体不适，请斟酌收听。我们也会分享案件发生年代的背景以及后续延烧的议题，但是这些都只是陈述事实，并非代表我们的立场。今天我们要讲的案件地点是我们在第一季第三集就有提过的弗莱堡 （Freiburg）。这个城市位在黑森林，基本上就是有去黑森林玩的人呢，他们不可能不去 Freiburg。这个城市充满了活力，因为他们这边呢有一间弗莱堡大学，有许多的大学生。那加上就是他们的天气通常都比德国其他的地方好，而且也蛮温暖的。加上城市间有一座大教堂，还有就是城市间会串流一个小溪流这样子。那所以呢，在一个这样中世纪氛围的城市，让很多瑞士以及德国的退休人士都会喜欢居住在这边。那也因此这边的房价或是租金其实通常都不太便宜。如果你想要念医学系的话，其实弗莱堡以及海德堡的医学系都还蛮有名的，就给大家做个参考咯。2016年10月15日，一位叫做 Maria L. Maria 的19岁弗莱堡大学医学系女大学生，她在一家叫做 Big Medi Night 的酒吧参加了开学的派对。那 Maria 一直待到了当天半夜的2:40，她才决定要回家。她就骑着脚踏车，沿着一条叫做 Tysom 的河堤骑回去宿舍。那宿舍呢，位于弗莱堡的 Lichtenweiler 的区域。半夜3点的时候，突然有个坐在河堤旁的人，强行拉住了骑在脚踏车上的 Maria。Maria 试着大叫，然后这名男子就赶紧捂住了 Maria 的嘴。勒住他后，把他扯下了脚踏车，性侵了 Maria。 残忍的凶手呢，他看到 Maria 有点失去意识，还多次攻击 Maria， 造成 Maria 多次的内伤。最后男子害怕东窗事发，就把已经奄奄一息的 Maria 丢进了旁边的 Tysom 这条河里面，让 Maria 活活的淹死在河里。隔天2016年10月16号，有一个女生就在河堤边慢跑，她就在远方就已经看到有一台被丢弃在河边的脚踏车，靠近一看，发现了 Maria 冰冷的尸体，脸部朝下。在2016年11月6号，在距离弗莱堡大约30公里的城市 Edingen， 有一名慢跑女生，她在慢跑途中被性侵后杀害。当时因为连续在短时间内发生了2名女子在弗莱堡周围被性侵杀害的事件，加上犯案的手法其实也有些雷同，所以警方一开始就认为会不会是一个连环杀手。 加上警方在当时就已经收到超过1000个线索，那为了要快速的破案，所以他们分别成立了2个特别侦查小组 SOCO， 总共有80名警察参与调查，也讯问了1400人。当时在佛莱堡以及周围城市，大家都非常的恐慌，女生呢，她们也开始害怕半夜或是夜晚天黑的时候独自出门，所以当时警方其实也受到外界蛮多的压力。警方在 Maria 的衣服上，他有找到许多莓果还有植物的碎屑，就好像是你一个人被丢到了灌木丛里面，然后身上有一些碎屑这样。警方判断 Maria 当时应该是有被从附近的灌木丛一路被拉扯到河边的，所以警方就开始在 Maria 被弃尸的地点附近的灌木丛开始找寻线索。他们甚至有把一些灌木啊切下来要带回警局去做检测，那就想要找到任何可以连接到凶手的线索，因为那时候就在河堤边，然后其实基本上也不太会有什么监视录影画面。结果真的在这个采集的灌木范本中找到了一根大约 18.5 公分的黑色头发，上头还有一点金色染发的部分。此外在 Maria 的衣服上呢，也有找到一个男子的 DNA，不过警方在建档 DNA 中找不到符合的，警方也有搜集在案发现场附近男性的 DNA， 不过也还是没有找到符合在 Maria 衣服身上找到的那一个。后来警方开始大规模的查看案发现场附近的监视录影画面，调阅了案发时间的大众运输里的监视器，结果他们还真的找到了一个有黑色头发但是又有点金色头发的男子。男子当晚的1:57的时候有搭乘1号线电车，而且方向呢就是 Maria 宿舍位于的区域 Lichtenweiler。 男子搭到了最后一站才下车，那这个终点站呢距离 Maria 受害的地点只有1公里远。虽然警方认为这名男子很有嫌疑，不过直到12月2日警方才真的找到了监视画面里面的男子。果然这名男子的 DNA 与弃尸地点的灌木丛找到的头发上的 DNA 吻合，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就是这名男子性侵杀害了 Maria。
所以这个男子又杀了在 Edingen 慢跑的女子吗？
我上头提到了另外一个慢跑女生受害的案件啊，后来其实警方就找到另外一名凶手，来自罗马尼亚，所以也就是说代表这两个案件是没有关的
哦，所以就不是连续杀人犯这样子。
还好，不然超可怕的。
对啊，那所以杀了就是 Maria 的男子到底是谁？警方还有其他证据证明就是他们找到这个人是真的是凶手吗？
那我现在就来讲一下杀害 Maria 的凶手到底是谁。他叫做 Hussein Ka， 来自阿富汗。他在2013年1月8号到了欧洲的希腊，他以没有监护人陪同的未成年名义申请了难民的身份。4个月后，2013年5月26日在希腊一个叫做科夫的小岛，他在那边呢犯下了一起抢劫案。除了抢劫一名女学生的东西外，他甚至还把女孩丢向了栏杆外，让女孩掉入了10公尺下的悬崖。但还好这个女生呢虽然重伤，可是她有幸存下来。 Hussein Ka 她在案发后被侦讯时，她一点回忆都没有。参与问话的警方当时还回忆到， Hussein 曾经就问警方说 Was soll das denn alles? Es war doch nur eine Frau。 她说现在这是怎样啊，不就是一个女人。哇，隔年2014年2月12日Hussein Ka 他因为抢劫以及意图谋杀被用青少年法判了10年。同年5月，他的难民庇护申请被希腊政府给拒绝了。时间来到了2015年的10月31日，当时执政的希腊总理齐普拉斯他推动了一个特赦法，所以 Hussein Ka 就这样被释放了。但是前提是这个被特赦的人他需要定期到警局来报到。后来 Hussein Ka 他没有尽到报到的义务，所以希腊司法部又撤销了 Hussein Ka 的特赦。12月31日起，从此希腊就开始通缉 Hussein Ka， 但是这个通气资讯呢，他们没有让其他的欧洲国家知道。后来大家才知道为什么希腊政府根本找不到 Hussein Ka， 因为那时候他已经悄悄来到了德国。他是在2015年11月初的时候经过奥地利非法入境德国的。在11月12号在没有提出任何身份证啊或是护照的情况下，他就向德国政府申请庇护，一直到隔年2016年6月中他的申请才到了德国联邦移民和难民办公室的 BAMF 的办公室。可能当时的难民申请人数真的太多了，所以 Hussein Ka 他的文件其实是经过数个月他还是没有被审理。那 Maria 的事件爆发后，根据 BAMF 的说法， Hussein Ka 他会在近期得到一个预约，可是这个预约其实也是过了十个月后，也就是2016年的12月。不管如何啦，就算审理了 Hussein Ka 的申请，可是他们还是无从得知以及查看 Hussein Ka 在希腊的犯罪记录。为什么呢？那我现在就来介绍一下三个欧盟境内资讯互相交流的平台。第一个叫做 Eurodoc， 这个系统呢从2013年就开始使用，主要是用来搜集那些到欧盟境内申请庇护的难民的指纹，那还有那些试图要跨越边境的人，只要满14岁的这些人，他们就会根据一个欧盟法规需要提交指纹。会有这个系统主要就是要防范一个难民在多个欧盟国家境内申请庇护。不过系统的内容呢不包含了任何的犯罪记录以及通缉的资讯，也就是说希腊在 Hussein Ka 申请庇护时就需要把他的指纹储存到这个 Eurodoc 的系统内，而 Hussein Ka 在德国再次申请庇护时，德国政府则需要去看 Hussein Ka 的指纹是否已经在这个系统内了。根据报道，希腊政府他们是有把 Hussein Ka 的指纹存到了 Eurodoc 的系统中，不过因为这个系统它就是从2013年才存在的嘛，那可想而知在当初初期的系统其实也没那么的完善跟齐全，或是可能甚至有点简陋阳春。德国政府虽然有在2015年使用这个系统查询，他们并没有找到跟 Hussein Ka 配对的档案，所以德国政府在2015年11月的时候就有把 Hussein Ka 的指纹存到了这个 Eurodoc 的系统中。第二个系统呢叫做 SIS， 英文全名是 Schengen Information System， 申根资讯系统，它是欧盟申请签约国用来记录共享被捕、移民、失物、通缉等资讯的电脑系统。那系统呢会储存正在犯罪或是未来可能犯罪的个人讯息，目前已经累积了超过100多万笔资料，那会记录包括一个人的姓名啦、职业、政治倾向、性取向等。那目前欧盟有在计划进化或是进阶这个系统，让它包含了可能更多的复杂的资讯，像是指纹、照片、 DNA 等，让欧盟成员国各级警署还有边境官员在执行检查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运用这个系统来查看说，诶，这个人他是不是犯人或是嫌疑人士。那也就是说希腊政府在 Hussein Ka 2013年犯案的时候应该是要把他的犯案记录输入这个系统，不过德国政府在 SIS 系统查询资料时他们并没有找到任何的记录，原因在于希腊政府他们只有在国内通缉 Hussein Ka， 他并非在欧盟境内通缉他，所以他们就没有输入这个系统，这算是一个蛮大的错误。第三个系统呢则是 ECRIS， 英文全名叫做 European Criminal Records Information System， 欧洲犯罪记录资讯系统，在2012年4月开始启动的。那这个系统呢主要是要让欧盟的成员国有权限去查看其他成员国的国家犯罪档案，但是呢每个成员国要怎么去建立一个犯罪档案或是系统，那就是他们家的事了。但是里头的记录仅限于欧盟国家的公民的犯罪记录，不包括其他第三国国家的公民。基本上如果在欧盟境内有个非欧洲公民的人犯案，那么欧盟成员国是可以透过这个系统 去发问其他的成员国，看这个人是否在其他成员国国内也有犯案记录。我们就再回到刚刚韩寒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警方还有没有其他证据去证明 Hussein Kha 真的就是杀死 Maria 的凶手？因为虽然有 DNA 是吻合，可是还要有一些确切的证据，可能会比较能判案啊。当时警方第一个想到的当然就是 Hussein Kha 使用的手机，警方想要知道说他的手机定位记录以及他其他的资讯，就可以知道说案发当天的时候 Hussein Kha 在这个时间点的时候人到底在哪里。 Hussein Kha 怎样都不告诉警方他的手机密码，加上警方当时的记录其实也还没那么的先进，就把 Hussein Kha 的手机送去了 LKA 国家刑事调查局的网络犯罪部门做解密。不过呢， LKA 他们的技术在当时只能破解 iPhone 4S 的密码，但是呢 Hussein Kha 的手机是 iPhone 6S， 他们就又找了一个来自以色列的骇客公司帮忙破解。那这家公司呢，他们使用了他们的特殊软体，他们还真的破解了 Hussein Kha 的手机，甚至除了截取了较明显的资讯，像是讯息、照片啊、影片、定位外，他们还找到了其他许多重要的资讯。那能找到呢，也是因为这家公司刚好很清楚知道 iPhone 的技术的弱点到底在哪里。根据他们的资料， Hussein Kha 的手机定位显示案发当晚他就在案发现场，而且就是在 Maria 骑脚踏车经过河边前的30分钟，Hussein Kha 早就在那边等了，后来又继续待了1小时又15分钟，总共在案发现场待了1小时又45分钟，直到清晨才离去。再来，以色列公司他也有分析了 Hussein Kha iPhone 手机内建的 Health 健康的这款 App， 我想有使用 iPhone 的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软体的存在，那甚至正在使用它，它就是一个白色的框框，然后有一个爱心这样子。这个软体呢，主要记录了像是一天走了多少路，手机主人当下的所在地高度。不过呢，通常这个高度是让人很难去分析或是拿到这个资讯的，可是这个以色列的公司办到了，帮警方查出了案发当下 Hussein Kha 人所在地的高度变化，也就是会呈现阶梯状。案发前半个小时的时候，他的人似乎在比较高处，也就是河堤边嘛，然后案发后他的人似乎在比较低的地方，算是符合 Maria 被丢入河边的经过。后来4点15分的时候， Hussein Kha 的所在地高度又有了变化，他又再度回到了河堤。 Hussein Kha 被警方逮捕时，他一开始的说辞是他意外遇到 Maria，然后出于冲动性侵与杀害了 Maria， 并没有预谋犯案。不过看的手机定位记录就已经推翻了他的供词了。软体还显示在案发前半个小时 Hussein Kha 没有什么走动，而是快到了半夜3点的时候，也就是 Maria 骑脚踏车要经过他的所在地时， Hussein Kha 才开始有了大量的走动。警方后来就是还是为了要确认这样的资料解读的正确性，毕竟他们自己根本都没有这个技术，所以也从来没有用过这样的方式去破案嘛，所以他们就是也拿了 iPhone 手机去现场，然后从河堤走下去河边河岸，然后又再度走回了河堤，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之后，确实在 Health App 中也有显示成阶梯状。我刚在介绍 Hussein Kha 的时候其实没有说他的年纪或是出生年月日，你们有发现吗？
他是不是因为是难民，所以警方其实不知道，不知道他们的系统有没有登记这件事情？因为我在想说他是难民，所以他可能没有身份证件，到德国的时候，在希腊的时候也是。
通常其实每个人只要能出国都会有护照嘛。那我等一下就来讲一下，为什么警方会不知道他的出生年月日呢？主要是因为真的没有人确切知道日期。根据希腊2013年的记录，Hussein Kha 是在1996年1月1日出生的，所以在2013年在希腊犯案的时候，当时呢他才17岁，也就是未成年。那2015年来到德国后，他在填写资料的时候呢，却在出生年月日那边写下1999年11月12日， 也就是说当时的他呢会是16岁，所以他是有一种技能就是返老还童。
对啊，是越活越年轻吗？
他就是要计划用一个未成年没有大人陪同下来申请庇护，因为德国政府我必须说就是他们基于人道主义，他们都会先以妇女或是小孩为优先处理，尤其是那些青少年啊或是小孩没有大人陪同的话，他们真的会尽快安排他们的后续。当时 Hussein Ka 就被弗莱堡的社会局安置到了一个阿富汗籍的住宿家庭中，还在一家私立学校上课，老师跟同学形容他是一个非常独立有目标的人。当时承办这起案件的检察官他们因为真的就不知道 Hussein Ka 几岁，而且他很蛮常说谎的，所以基本上没有人再去相信说他到底生日是正确还不正确了，所以就找来了鉴定年龄的专家去鉴定 Hussein Ka 的真实年龄。那这位专家经过评估后，他认为 Hussein Ka 在案发当时就已经满22岁了，也就是说Hussein Ka 他犯案时已经成年，就不适用青少年法了。后来警方在搜查 Hussein Ka 物品时找到一个他保留的虎牙，判断应该有满25岁。那说谎成性的 Hussein Ka 他还说什么他的爸爸已经过世，可是呢警方在2017年的时候还有跟 Hussein Ka 住在伊朗的爸爸通过话，他的爸爸呢甚至说什么自己的儿子是在1984年出生的，那换算到案发当时的话 Hussein Ka 会是满30岁以上了。不过当时协助口译的人员则表示 Hussein Ka 他爸爸应该是搞错了啦，就所以就没有采用他爸爸的说法了。在此就跟大家讲一个八卦，据说警方为了要找出 Hussein Ka 的真实年龄，他们找了许多专家鉴定，然后还有衍生了很多的其他的成本，就是为了要找到 Hussein Ka 的真实年龄，德国就已经花了大概四位数的欧元费用。那如果我们拿5000欧来说的话，大概就已经花了好几十万，就为了要找出这个说谎成性的 Hussein Ka 的真实年龄。气死！
等一下，我还没有看过他的照片，他是长得很年轻呢，30几岁要装成未成年是蛮厉害的耶。
嗯，必须说，就是我有看过蛮多阿拉伯国家来的人，然后因为他们的眉毛可能就会比较
深
跟粗，然后又加上皮肤稍微黝黑一点，其实我必须说你20-30岁25-35岁之间有时候确实很难去判断说他到底是30岁了还是没有到30岁。
像我在这里可以装青少年
对啊对啊破案当时呢其实也是难民潮正盛行的时期，当时梅克尔总理他大开国门，欢迎以及迎接了许多的难民，那也有许多德国人呢发起了一个叫做欢迎的活动。加上呢2015年要跨到2016年的那一个跨年夜，在德国科隆火车站发生了多起性攻击事件，而且加害者都是来自北非或是阿拉伯地区国家的人，加上就是德国很多的难民呢就刚好来自了这两个国家或是区域，所以德国就开始出现了许多反对或是讨厌难民的声音。那为了让你们更了解就是在2015年到2016年的德国内政的背景，所以我就稍微来叙述一下在2015年跨年夜发生的事情。如果你上网去查德国科隆城市的景点的话，第一个会出现的呢绝对是科隆大教堂。更让观光客感到方便或是我觉得蛮酷的地方呢，那就是这个世界知名大教堂它就在科隆的火车站旁边，真的就是你一出车站你就看到了。那这个性攻击发生的地点就在火车站出口要前往大教堂的那个阶梯的周围。当天因为是跨年夜，通常德国的城市会在很多的大景点释放烟火，那我住的海德堡他们就会选择在海德堡城堡释放烟火，所以跨年夜当晚科隆大教堂前方就聚集了超过1000多人，其中有许多的年轻男子，那岁数介在15岁到35岁之间。根据外观的推测，给人的印象就是来自北非或是阿拉伯国家地区的男性。当时在现场管制的警察们说，大多数的这些男子呢都喝得蛮醉的，而且行为就是很放荡不羁，还带着有点挑衅。在快要午夜的时候，警方 其实就开始要去解散群众，因为有白目的人在人群中，就是1000多人中哦，在人群中释放鞭炮，导致许多人开始恐慌，许多男性却开始成群结队，开始用人墙来围住现场的一些女性，开始对女生上下其手。那有些人呢，开始要偷或是拿女性的财物，那有些人则是要脱光女性的衣服，或是开始摸胸部、大腿内侧等的这些性骚扰。有些甚至超过一点的话，还要被差点被强暴。可是你就会想说，现场不是有警察吗？警察我在旁边帮忙吗？根据受害者的答案是没有。根据警方自己的说法啦，当天警方从跨年夜的9:45一路执勤到1月1号的早上7:30，现场总共有143位的科隆警察，70位联邦警察。但是警方说是要到了1月1号的半夜1点，他们才接获了消息说有女性受害。可是可笑的是哦，1月1号早上11:45的时候，科隆警局的官方 Twitter 竟然发了一个动态，上头写着兴高采烈的氛围，继续和平的庆祝新年。
这是在睁眼说瞎话吗？
对啊，所以我们就继续来看一下警方到底是怎么处理的。警方就把昨天在科隆火车站发生的大规模性攻击事件，就好像当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而警方的发言人则解释说，在他们的报案记录中，只有一起关于科隆火车站性攻击事件的报案。我是真的不知道当时的警察在科隆大教堂前到底是在睡觉，还是真的没有发现，可能因为人多。不过不管如何，1月1号就开始有许多受害者报案，在社群媒体上呢，他们也分享了一些受害经验。下午1点的时候呢，也有媒体开始报道攻击事件。到了1月5号，科隆市长以及科隆警察局长他们召开了记者会，市长就说什么没有任何线索指出加害者是难民身份，然后说什么在截至记者会前收到的90起报案不代表就有90个加害者。而且市长还澄清说，他是透过媒体的报道才知道这一次的攻击事件，因为当时警察局长没有告知他这件事情，根本就是要推卸责任。结果呢，他就被人打脸啊，因为市长其实在1月2号的时候，就是发生了隔一天的时候，就接到了警察局长的电话，被告知了这个攻击事件了。反正啊，当时科隆市长以及警察在处理攻击事件的速度很慢就算了，还一直推卸责任，好像就是假装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不严重的感觉。直到2月10号总共有1054件关于科隆跨年夜攻击事件的刑事诉讼，454件呢，甚至有牵涉到性犯罪，然后当中有3起是性侵害案。到2016年的6月，根据检察官的数据，这个跨年攻击事件中大概有1276位受害者。到2017年的刑事诉讼案件又增加到了1210起哦。354位嫌疑犯中有101位来自非洲西北部的阿尔及利亚，91位来自摩洛哥，37位伊拉克，29叙利亚，25呢则是德国人。这些人中其中有122位正在申请庇护成为难民的身份，那52位呢当时其实是非法住在德国的。其他剩下的人呢，警方则是也不知道他们的身份跟状况到底是怎么样。
所以其实蛮多难民身份的人，看这样子比例是有半以上欸。
对，所以就是案件本身像是性攻击或是性骚扰啊、性侵这种本身的案件就很可怕的嘛。
嗯，
可是你就因为又开始分辨国籍，然后他们的身份又是难民或等等等等，你就会开始不自觉的会想要开始注意说，这个嫌犯的国籍跟背景，而非事件本身。那因为案件的庞大，科隆警局呢，他们甚至就成立了特别的侦办小组，取名为 Soko Noia 新年，开始调阅监视器录影画面，网络上流传的影片啊、照片，要来找出嫌疑犯，因为他们想要厘清这次的大规模攻击事件到底是随机的还是计划好的。在10个月后，就是当一个19岁的德国女孩被一个难民身份的阿富汗人杀死的时候，你们应该就可以想象， 德国当下许多人民的愤怒情绪来到了高点，甚至还有人说什么总理梅克要对这次 Maria 的死负一点责任。 Maria 的死就突然变成了政治话题，逼得梅克总理要表态。当时的他说，此案件是一个悲惨的事件，需要澄清以及公开谈论。如果事实证明一名阿富汗难民是凶手的话，那么他应该受到绝对的谴责，就像其他凶手一样。但是这与拒绝整个群体无关，你也不能从一个人推断出整个群体。当时的德国副总理，也是当时的 SPD 社工党的党主席 Sigmar Gabriel， 他也表态说，在第一批来自阿富汗或是叙利亚等难民来到这里之前，这个令人发指的谋杀案就曾经发生过了。我们不会允许在此类暴力犯案后发表的仇恨言论，无论是谁犯案的。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会把矛头指向了难民，还有很多人啊也会开始针对那些欢迎难民的人。然后其中呢， Maria 的父亲他更是在欧盟工作，在面对失去女儿的伤痛外， Maria 的父亲其实还遭受了很大的批评，有人也说他该为自己的女儿的死负一点责任。攻击 Maria 父亲的人呢，多半是来自极右派的政党或是团体。那就像我在哈瑙枪击案件中提到的 RFD 德国另类选择党，这个政党呢本身就比较排外，所以他们就有批评 Maria 的父亲。关于更多 Maria 父母对于案件以及自己女儿的遇害事件变成政治议题的部分，我会在后面做更多的说明。因此这起案件成为了所有德国人的焦点，媒体也争相报道，可想而知在法庭日的时候就来了许多的媒体记者。2017年9月5日审判开始，光是记者就来了将近50位，而审判的法庭呢也是在弗莱堡法院中最大间的那一间，不然挤不下这么多人。第一个审判日， Hussein K 他就承认其实当初是非法入境德国的，而且当时他已经成年。那庭审的第二天呢，他则是充分的提供了供词。以下是他在法庭上针对案发经过的描述。他说他跟 Maria 的相遇一切都是巧合，完全没有事先预谋。Hussein K 说案发当天的下午跟晚上他一直都在喝酒，甚至还有吸毒。到最后呢，他就走在了 Maria 骑脚踏车也会经过的 Taisam 的河堤，就这样遇到了 Maria。他把 Maria 从脚踏车上推了下去，因为 Maria 有尖叫，所以他才赶紧用手捂住 Maria 的嘴，甚至呢，他还用自己的围巾试图要勒住 Maria。过一分钟后，当 Maria 不再挣扎，一动也不动后， Hussein K 他突然发现 Maria 是个美女耶，所以Hussein K 他就冲动想要性侵 Maria， 不过当时的他无法勃起，所以他就用手来侵犯了 Maria。 侵犯完后， Hussein K 他把 Maria 用拖的拖到了河里，因为 Hussein K 的血也有部分染在 Maria 的身上，因为当时的他把 Maria 扯下脚踏车的时候手也有点受伤，所以他想要用河水来清洗 Maria 的身体消灭证据。然后 Hussein K 他就从案发现场中逃走了。之后的许多审判日，法庭有多次聘请专家来鉴定 Hussein K 的年纪，毕竟要确定凶手到底有没有超过21岁，才能去判定说到底要用青少年法还是用成人法。最后在多数专家评估后，他们认为 Hussein K 他在犯案当时的时候已经满了21岁，所以法院最后就用成人法来判刑。最终在2018年3月22日，Hussein K 因为谋杀罪和特别严重的强制性交罪被判了无期徒刑。那加上法院认为如果释放 Hussein K 他有可能再犯，所以在15年后他还是会继续被关在拘留所。其实在最后判决出来的前一天，也就是2018年3月21日， Maria 的爸妈他成立了以 Maria 全名Maria Ladenburg 命名的基金会，他们与弗莱堡大学一个协会一起合作。这个基金会它主要就是用来特别支持弗莱堡大学的医学院学生的教育跟培训， 奖学金的颁发对象主要是针对那些可能有重大疾病、残障以及其他在生命中遭受重大变故的学生们，也有对前往发展中国家的实习、临床实习等，以及学生在发展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项目做财政上的支持。 Maria 的爸妈呢，他们甚至自掏腰包投入了10万欧元，在后面也有超过900位的支持者投入了总共快要40万欧元的钱到 Maria Lallenberg 的基金会中。外界就很好奇， Maria 爸妈在判决出来的前一天公开成立的这个基金会，是不是有什么意图想要传达什么讯息？ Maria 爸妈则说，其实这一切都是巧合，就是他们在 Maria 遇害后其实一直都有想要成立这个基金会，因为他们不想要大家在女儿过世后对女儿的记忆永远都只是这件可怕的事情，加上准备以及计划陆续到位后，所以就很刚好的在判决的前一天成立了这个基金会。那原本报道 Maria 事件的新闻，他们从来都没有提到 Maria 的全名，而都是只写 Maria L， 所以 Maria 的爸妈呢就故意的用女儿的全名 Maria Lallenberg 来命名基金会。在 Maria 案件发生以来， Maria 的父母承受的蛮多的伤痛，那自己的女儿的死还要被政治操弄，所以在面对这些处境的时候， Maria 的父母其实一直都没有对这一些攻击还有外界的一些舆论做出太多的表态以及发表任何的言论。这个部分我真的觉得是蛮佩服的，就是完全没有很情绪化的在面对这个悲痛。那他们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呢，甚至还清楚地告诉自己的律师，就是尽量不要带情绪的去针对案件的事实去处理案子。有些受害者家属可能会希望说什么在法庭上一定要亲眼目睹这个杀害自己家人的凶手的模样，甚至有可能会带有情绪的去开始咒骂这个禽兽。可是就是 Maria 父母最后决定不要出庭，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女儿 Maria 可能也不希望他们在现场吧，而且他们也认为就算他们真的去法院好了，这个面对面与凶手的接触说真的也没有什么帮助啊，因为女儿就已经走了。我上头在讲凶手 Hussein K 的时候也有补充到希腊政府的一些错误，当然德国部分也要承担一点责任，甚至大家开始会大量讨论说，诶，欧洲难民的融合啊，国内治安、难民的控管等。那身为欧盟高阶官员的 Maria 父亲说真的大可以在这些讨论中参一脚，不过他就是选择在自己女儿发生的悲剧以及政治或是他工作的部分讨论分开，因为他们不想要让 Maria 的事件被混淆视听，更不希望在当时难民潮的背景下再继续的火上加油，制造社会内部的分裂还有人民对难民的厌恶。那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一直以来从来都没有对外发表过任何的声明的原因。记者就问 Maria 父母，在面对这么样的悲剧的发生，他们怎么可以这么的理智跟冷静呢？到底他们是怎么办到的？ Maria 的爸妈说，其实一切都要归功于他们的女儿还有信仰。他们在当时得知女儿遇害死亡的消息时，他们第一个想到的是，女儿在天堂一定会过得很快乐。但是难道他们不会觉得上帝怎么会允许这么可怕的事情发生呢？ Maria 的父母则认为上帝其实是不希望这样的憾事发生的，不过上帝创造了人，让每一个人自由地去决定他们想做的事情，所以坏人也可以自由地做坏事，而上帝永远都无法避免坏事的发生。 Maria 的父母自己在这个部分其实也找不到什么解答，就是为什么上帝不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不过他们知道的是，上帝就算不能把所有坏人都杜绝在外，但是上帝也跟着他的人民一起在承受着痛苦。这样的领悟Maria 的父母也是在失去女儿后才真正的体会跟领悟到。不过他们最终呢还是选择用了一个较理性的方式去放下心中的悲愤，让女儿一向正面充满希望的精神继续延续下去。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当初创立以女儿名义的基金会。他们在回忆以及在翻找 Maria 的遗物时，他就曾经找到女儿写给一位丧气朋友的打气的话语， 当时玛利亚对朋友说，你是整体中的一部分，不要垂头丧气。我们无法理解的事情很多，但是好的东西会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出现。好伟大的感觉。
我觉得他爸妈真的看事情的角度就这样，非常的站在一个很高的道德标准吧，就是他们对自己的，但他们不会去这样子要求别人，跳脱他们是受害者父母的这件事情，
真的是非常的宏观。然后就像你说的，他们也不会要求别人就要跟他这样看待，而是他们就做他们自己，他们相信觉得是对的事情。
对，然后用他们自己觉得对的方法，例如说成立基金会去弥补他们心中遗憾或是他们的痛苦吧。我觉得这是一种，也是他们的一种释放。然后我觉得他爸爸不想要去参与这个话题，是我觉得他自己可能觉得自己是算受害者嘛，受害者的家属，所以他可能觉得他自己参与的话会不客观吧。
难民的事情太复杂了，然后如果又要把这个事情这么复杂的议题又跟女儿的案件扯在一起，我觉得也会变成是没完没了。
对啊，然后他本身的态度可能就是比较支持，就是接受难民这一方，可是其实有的人可能会因为受到的伤害或是怎样就转变态度。我还蛮敬佩他其实并没有在这一方面转变态度啊，或是怎么样讲很多，就是他以自己是受害者爸妈的角度去说我们的可能接受难民是错的啊，或是什么类似的事情。
就是 Maria 的父母还有一个蛮令人真的太敬佩的事情，就是他们在发生这么大的悲剧的时候，然后还可以算是比较冷静的去就事论事。
对，他们是去思考怎么解决，从源头去解决的事情。你知道小台湾的小灯泡事件，
嗯哼嗯，
小灯泡妈妈她一开始的态度并没有是说，当然她很难过，可是她没有说就是杀了凶手，她是想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会这样发生，那我们要怎么去解决这件事情。那后来她当然也受到了批评，因为大家就觉得哎，你怎么好像很冷血，对你女儿的故事好像很冷血，但是他是用他的另外一种方式去哀悼他女儿的过世，然后去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弥补他的伤痛，就是希望这件事情不要再发生在别的家庭身上。
没错，因为我刚刚在上面讲说 Maria 父母完全没有去任何一次审庭审的时候，其实因为他们的态度都觉得说就算去了又可以干嘛，就是也没有什么帮助，没有办法挽救回他的女儿嘛。
对啊，我觉得只会更难过而已。而且其实老实说，就是你会觉得好像要出席不出，会有人批评他们不出席这件事吧。可是老实说，那个事情是交给律师跟警方做的事情，爸妈出席庭审并没有太大的帮助，只会让他们自己更难过而已。
想一想的话，只会让媒体可以得利啊，他们就有画面可以拍。
对啊，那我觉得他们是故意不要让媒体去渲染这件事情。
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当初在写稿子的时候就觉得说一定要分享一下 Maria 他爸妈在后续处理的时候是到底是怎么样态度，因为真的是太令人敬佩了。我觉得我自己都做不到，
这很难可以做到吧，因为其实他的角度是真的非常的宏观啊，就是不是只看到自己的伤痛而已。
其实今天的案件不能说没有很大，是案件本身确实很快就破案了。我还想要再针对欧洲以及德国难民潮的这个部分做更多的补充，让大家去了解欧洲以及德国的难民议题到底是有多复杂或是有多困难。德国或欧洲的难民危机大概就是在2015年到2016年，在这两年中呢，不管是移民、难民、想寻求庇护者，他总共来到德国的人数超过了100万人。自从2016年西部巴尔干半岛的国家开始关闭边境，以及土耳其与欧盟签订的协议后，其实来到德国的难民人数就开始有在下降了。欧盟与土耳其他们签订的协定呢，大概就是这样子，土耳其会尽全力的封锁海线、陆路、航空等，让难民不要非法越境逃到欧洲。再来就是逃到欧洲的一些非法难民或是没有合法理由可以申请庇护与居留的人呢，就会被送回到土耳其。当然了，土耳其做这些事情不一定全是基于人道主义啦，而是他们也会因此从欧盟这边收到钱， 但是不管如何，这个协议实际上真的有避免到更多的叙利亚人民前往欧洲或是难民。这个难民危机在德国其实造成了许多的分裂，那最主要呢有两派人，一派呢就是支持德国政府敞开大门欢迎难民的人，那这样的支持的态度呢在德国被称为欢迎文化 Willkommenskultur。 在2015年12月这个德文字呢它甚至被奥地利人哦，这个我还不知道，我是上网查的时候有看到的，被奥地利人票选为年度的单字。是这样吗？涵涵，
我没听过。
你那时候没有，还不在，
啊、
还不在奥地利，蛮有趣的。我也是那时候看到的时候，觉得，怎么会是不是在德国，是奥地利？好，不管。但是另外一派人呢，他则是一群非常排外的人。不过，就我当时的观察啦，其实觉得许多德国人民呢，他并没有特别的表态。毕竟这样的情形，就也不是说非黑即白就能选边站。支持派在当时就竭尽所能的想要帮助这些难民。那希望他们能尽快的融入德国当地社会。那反对派呢，则是希望德国政府赶快把那些被拒绝申请庇护或是拘留的难民尽快的送回他们的国家。那也希望德国政府关闭边境，不要再让任何的难民进入国内。歌友们应该也会想要知道这些难民到底来自哪些国家，而且他们为何想要逃离自己的国家呢？其实最大宗的难民就是来自叙利亚，因为他们国内从2011年开始就有内战，德国其实也从2012年开始就有一直投入大量的资金给一些人道救援的机构啊，或是组织，他们就是希望可以就地解决问题，降低叙利亚人民逃离国家的比例。那再来还有像是阿富汗、伊拉克、非洲的难民，光是2016年就有超过72万的非洲难民在德国申请庇护，主要来自厄立特利亚，属于东非及非洲之角的最北部，还有像是奈及利亚人，也是因为许多的内战，加上非洲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不一定很好，贫穷人数也很多，所以其实许多人他虽然是想要保命所以逃出国家，但是其实他们更大的希望是希望可以到一个发展比较完整的国家过上一点好生活，因为可能那边的工作机会也会比较多。德国呢在这些非洲国家除了投入大量的资金在人道救援外，其实他们也非常积极的在非洲各地提供许多的教育培训，协助当地发展的机会，就是希望可以协助当地人民自给自足，提升经济发展，让更多的人的未来就比较有希望。就来谈一下关于这些难民进入德国后，德国政府该如何安置他们，以及对德国当地带来的一些影响。其实一次要接收这么多的难民，想当然德国政府必须面对的第一个棘手事情就是他们的住所。不过你们也知道，就是盖房子也需要花蛮多的时间，所以怎么可能在一夕之间就收留了那么多人，所以就开始去盖一些非常简单的货柜屋，那去使用那些可能正在养蚊子的空荡体育馆还有建筑。之前在分享哈瑙枪击案件时也有说那边有军事基地，那哈瑙呢就把那边当做了难民收留所。在难民收留所中其实也蛮常发生许多事情的，像是可能有发生过多起右派激进人士去纵火烧了难民收留所的事件啦，或是有攻击难民的事件。但是其实在难民收留所内也发生了许多的事情，因为这个地方呢就住着来自非常多不同国家文化宗教背景的人，人多又复杂的情况下，就可能会开始发生一些像是有难民攻击或是有性侵单亲母亲同性恋小孩的事件。当然也有就是难民看其他难民不爽，最后就变成集体斗殴的也有。那还有像是伊斯兰教的难民攻击信仰基督教的难民，再来还有德国政府需要去辨识这些难民的身份，去审理他们寻求庇护的申请。就像这一起案件的 Husenka 抵达德国时是没有任何护照文件在身边的，你可以说他是真的弄丢了，但是也有可能是故意弄丢的嘛。根据报道，其实2015年当时德国政府没有把所有入境德国的难民们进行按指纹，那甚至许多其他欧盟接收难民的国家，如希腊、意大利、克罗埃西亚等，他们也是没有做到全部难民采集指纹。 而且就算当时欧盟其实已经有提出警告，但我就跟你们讲一个蛮可笑的事情，在2017年的时候，很多难民就是进入了德国后，那所有的德国外事局中竟然只有 10% 就是一成的外事局有那个科技设备去采集指纹，然后有那个系统去与德国外国人中央登记处去做指纹比对。你不觉得很夸张吗？就是 10% 的外事局。但是我现在就又想要跟大家插播一下德国政府单位的数位化程度到底有多好。到德国后，其实初期可能会因为签证的关系很需要去跟外事局打交道，那我们所有的记录呢，至少我看到蛮多的竟然都是被用在纸本来存档的。就上一次我在办永久居留证的时候，我在外事局就看到我自己那一叠很厚的纸本档案。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在德国有这么多的外籍人士，然后几乎很多外事局都用纸本在处理他们的东西，所以你当然就开始不会去惊讶说，诶，为何每次在德国申请签证这些东西的时候要这么久，因为这些东西还有可能被寄丢啊。像是还蛮好笑的事，就是从哈拿要搬到海德堡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其实不只是外事局的资料，我们的一些 Finanzamt 就是我们在缴税啊等等等记录也本来都被纸本放在哈拿的那边，然后后来我们就收到海德堡 Finanzamt 的就是财政部的那个警告说，诶，我们怎么都没有缴税或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们就才一问才知道说，啊，原来哈拿的 Finanzamt 还没有把我们的资料纸本资料寄到海德堡，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多夸张。也就是说今天如果真的有失火或是淹水的话， 我们的资料可能都没了，对啊，所以我真的觉得说德国的政府单位的数位化真的是很可怕。
我之前听到甜甜说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夸张，因为奥地利的电子化程度其实还蛮高，就大概跟台湾差不多吧，就是他可能只要看我的 e-card 或是就是我们有那个健保卡或是居留证的号码，他可能就知道。然后因为那时候办过就是迁户籍，他就蛮快的，因为他们就你不需要去 A 然后先跟他们讲然后再去 B， 就你只要去 B 地，就是你要新户籍地去登记，然后他马上其实就可以帮你把 A 地的那个取消了。然后听到大家讲说德国都是纸本，然后我就觉得很惊讶，尤其是德国就是算是 IT 产业发展蛮好的国家。
没有，超烂。
因为通常很多事情奥地利跟德国的做法会比较接近，然后我就会那时候听到我也就是惊讶。
我再讲一下，就是在最近就是疫情下的时候，我看到德国的数位化程度呀。因为在这边就很快可以去快筛嘛，因为反正就免费，然后甚至之前有一些规定就是去餐厅啊去健身房都要有快筛，而且这个快筛的结果不能久于就是一天24小时。那有些地方的快筛结果呢，他们是会用电子邮件寄，就是像海德堡或等等的，但是也有超多的地方像是嘉义药局等，他们全部都是手写的，真的是把那个检测的表格从名字地址检测时间跟 negative 等等之类全部都用手写的。我为什么会知道呢？是因为我之前在做 check-in 的时候，有些客人就是要出示他们的快筛结果，然后他们就开始好慢慢的从他的裤子的口袋中拿出了折叠成非常非常小的检测结果，然后翻开的时候，哇靠，那个纸都快烂掉了。而且重点是，你不要想说那些客人他们来自德国乡下就是很少人的地方，他们来自德国柏林。
好，哎，为什么不用那个啊？不是有 app 吗？
就有些药局我不知道他们就是数位化真的很不好，所以他们真的是就用手写。然后我就想说，哎，那你这样子不是就很容易假造吗？就是我自己就是这是题外话，
手写就没有那个 QR code。 哎，
没有啊，以前真的就是非常的随性。对啊，反正就觉得德国就蛮烂的。而且我最最最记得说，就是两年前疫情爆发的时候，诶，没有，不是疫情爆发的时候，而是我们开始可以打疫苗的时候，应该是2020年的年尾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开始大家说，哦，要开始预约打疫苗啊。你知道他们是怎么预约的吗？打电话。打电话，现在可以上网，但是一开始的时候真的是 那个65岁以上的那种重症病患者或是比较老年就是危险族群的那些人，他们整天就坐在家里一直打电话，因为就打不进去，然后也没办法用电脑，就是很瞎啦。然后或是后来可以网页上就是登记的时候又很常会当掉，或是就没有 termin 之类的，反正就很瞎啦。好啦，这就是我想要跟大家补充一下德国数位化的地方。我们就继续来回到延伸的补充。德国官方其实也指出，他们在2015年进入德国的难民中，其实他们只有大约 25-30% 的人可以出示护照。他们的说法是说，有许多人的护照呢，可能都落入了犯罪集团或是恐怖主义分子的手上。那这些人呢，就可以用真的护照去给假的讯息。我觉得这个说法是真的蛮能采信的。就是很多难民呢，他们都是非法透过不同的像是陆路啊、海路、航空等方式来到了欧洲。那许多人其实没有办法自己完成这件事情，他们就会花非常一大笔钱呢，去给人口走私的集团。那也许这些走私集团呢，真的就是有把他们的护照或是没收或是买起来，然后甚至用高价呢再拿去变卖之类的，我觉得都有可能。此时德国政府呢，真的就是遇到了超级的大难题，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很想要让流程跑得快一点，不然这么多难民到我最后我说的100万人的时候，怎么可能全部在很短的时间内处理跟受理？可是他们又怕自己如果太快的去处理这些行政手续，或是甚至删掉一些手续或流程，会不会就反而让一些恐怖分子就很轻易的会渗入在德国国内，或是甚至会获得合法的居留权？在2016年8月时，当时的 BAMF 联邦移民和难民办公室发言人表示，截至当时，他们已经把所有到德国寻求庇护的人经过警方登记与检查身份了。这个就立刻被地方政府还有政客打脸。举例来说，在2016年的9月，在德国北边的城邦 Mecklenburg-Vorpommern， 有人随机就抽查了3300位难民的护照，发现其中有140个护照是假的，重点是这些假护照都是有经过 BANF 的鉴定专家鉴定过，所以他们连鉴定专家都觉得这是真的了，那怎么可能可以看得出来它是假的？那在处理了难民的住所身份后，德国政府就要开始想办法让这些难民去融入当地嘛。第一件事绝对就是要学德文，就像我跟韩来奥地利跟德国第一件事都是学德文，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就可以被分配到德国的城市当地的语言学校上德文课，政府就补助600个小时。就以我过去上德文密集班的经验，每天4小时，每周5天的话，一周等于20个小时，也就是说600个小时是等于可以上30周的德文密集课，就大概会是 B1 到 B2 程度的德文课程。所以我觉得这600个小时算是真的足够让这些难民在生活上可以用德文去通行或沟通了，甚至还可能可以找到当地一些工作。此外，这些难民也可以去工作局做登记，让工作局去协助他们就业跟找工作等。其实很多难民家庭都有小孩，而且是好多个小孩，所以德国政府也会送他们去学校。确实我有听说过，就是有一些德国的家长会开始对德国学校的风气啊，就会感到一些紧张或是担忧，主要就是因为刚到德国的小孩们，他们就也还不会德文，可是就这样被送去了德国小学或是学校，本身对这些小孩就非常的吃力嘛。不过当然就是德国的这些学校，他们会针对这些小孩做额外的下课时间的德文课，但是呢，德国学校上课的语言就是德文，今天如果要讲什么数学课、自然课、社会课等，这些小孩根本就听不懂啊，所以在学校的表现其实也不会太好。然后如果又遇到爸妈也不会讲德文的时候啊，老师也无法跟小孩还有跟父母沟通的时候，这个鸿沟就会非常非常的大。在一个课堂上就会变成说学生本身的表现差异就也很大，但是老师呢可能又要顾虑到全体性，所以他在教学的内容上可能又会偏向简单，也就是说也许资质较好的学生他就无法再学到更多或是更深入的内容。此外，这些上学的学生们他们毕竟都不是成人，那在面对不同的文化国籍，然后又加上有语言鸿沟的时候，可能就会开始出现很多的争吵。 打斗啊，或者攻击、霸凌等事件。反正我想说的是，难民潮的开始在德国校园内其实也带来了一些改变。那我会知道这些事情的，主要是我老公的姐姐还有她的男朋友，他们两个都在德国的学校教书，然后他们跟我讲了好多好多事情，那我就真的是太可怕了。对，最后我们就来聊一下，至少我自己也蛮想知道的一件事，那也许阁友你们可能也会很感兴趣，那就是到底这些难民进入德国后对德国的治安有没有造成影响，或是有没有因此德国犯罪率就攀升了。一位犯罪学家叫做 Christian Pfeiffer， 他所领导的一项研究与调查名称是关于德国暴力的发展，焦点是作为犯罪者的年轻人与难民。他在2018年1月发表了这个研究，研究的地区是在德国的 Niedersachsen 下萨克森城邦，研究的时间是2014年到2016年，其中汉诺威以及我们第一季第一集提到的欧登堡都隶属于下萨克森州。那会选择下萨克森州呢作为研究的目标，主要是因为这边很多数值来说就是都很符合德国全国的平均值的地方。在2014年到2016年之间，下萨克森州的犯罪率上升了 10.4%，犯罪者呢是德国籍的比率则是下降了 0.9%， 也就是说犯罪率上升的犯罪者中开始有比较多是非德国籍人士。而上升的犯罪率中，其中 92% 的犯罪者身份是难民。报告最后的结论是说，确实难民的进入有对德国的犯罪率提升有一定的影响。作者认为这些难民犯罪的原因呢有以下这些。因为难民收容所呢其实还蛮挤的，就是一下要在同一个空间里面挤这么多的难民，加上就是很多难民所他们缺少妇女，主要就是因为很多来德国的难民呢他们都是男生，因为他们体力比较好，比较能撑过就是可能违法非法或是合法到德国的这些路，不管是陆路海路等等的。那也有可能就是难民男性有一些大男人或是沙文主义的作祟造成，才会出现许多性攻击啊或是性侵爱事件的发生。那就像我们上头提到的科隆跨年夜的事件，2016年2月，当时的北莱茵州内政部长指出，在2015年北莱茵州总共有5210位非洲阿尔及利亚籍的难民，38.6% 的人有犯罪过。北莱茵州也有36118名摩洛哥人，有 33.6% 的人有犯案过。这位内政部长甚至就向中央表示，他拒绝再接受任何来自摩洛哥的难民到他的城邦，而且呢也请城邦内的警察多加去那些就是难民会聚集的场所去巡逻。2016年呢，德国内政部呢也发布了一个关于国内犯罪率的一些数据。他们表示在犯罪者是难民身份中，许多都是男性，超过60%的男性甚至还不到30岁。许多的犯案类型呢也与性有关或是偷窃，很多人甚至来到德国后犯下了多起的案件。那这些犯案难民中许多人来自了叙利亚、伊拉克跟阿富汗。以上呢大概就是至少针对德国在2015年到2016年这个难民潮的部分。韩寒可以稍微来补充一下奥地利的部分。
嗯，我来讲一下奥地利的部分哈。奥地利其实我有时候会开玩笑说奥地利是德国的小老弟，就我们是一个小国家，可是很多政策他们都会跟着德国走，所以就是当初德国说要开放难民的时候，其实奥地利也跟着开了。可是因为奥地利算是比较小的国家嘛，给大家一个概念，德国的人口是奥地利的10倍，领土有点忘记了，但是也是好几倍就是了。再加上其实德国有非常多的大城市，奥地利大城市能算称上真的大城市大概只有维也纳，然后再加上德国的政策比较开放，德国对难民政策又比其他国家更开放一些，那所以很多难民他们其实最后的最终目的地都是德国。刚甜甜有提到说很多难民是从就是像从希腊啊，他们假设他们是从譬如说从叙利亚或是阿富汗，他们一定会从东欧就是这一部分过来， 那如果是摩洛哥北非的这些难民们，他们会从南欧上去，那到德国的必经路径，我看大部分都从奥地利，就如果是从南欧东欧，他们有可能从东欧过来，可能会先进匈牙利，然后匈牙利就会很害怕，他们就会把集中，然后就再到奥地利来，然后奥地利他们会最后最终很多的目的地都是德国，就变成说到奥地利的边境，尤其是萨尔斯堡州这一块，它是跟德国南部是接在一起的，所以很多难民都会走到那里，然后他们都找到最边境的小镇，那边边境的小镇是真的就是很乡下那一种，但是因为难民的关系，很多难民都会在那里走过那边，然后想要到德国，所以德国那一边就是他们也会有比较多的警察，如果他们要过去，那警察 check 觉得没问题，那德国警察就会把他们接到德国。但是奥地利的情况差不多，就是2011年开始收，正式开始收难民，高峰期跟德国一样是2015年跟2016年，那2015年奥地利的难民人数有88000多人，那到2021年我看去年是34000多，就是有下降，然后最高峰就是2015这样子，然后难民人数最大部分就是叙利亚，然后其次是那个阿富汗，再来就是摩洛哥，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伊朗伊拉克这些，但是叙利亚跟阿富汗是几乎占了，两个加起来几乎占了快70几%。一直到其实我后来我刚刚在就是我在查的时候说，奥地利人民对于难民态度跟德国其实差不多，是很分裂的。2020年夏天他们我看到一个数据，是他们有调查的奥地利居民，奥地利人所谓有国籍的奥地利人，他们怎么认为难民这件事情，然后当时这个采访就是他这个资料是讲有 64% 的人，他们调查有 64% 的人是愿意帮助难民的，但是到了2021年的8月，另外一个报道是说他们是有 61% 的人跟难民生活的经验是非常糟糕的，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当然疫情的影响嘛，因为毕竟大家都在一个很压抑的情况之下，而且其实媒体在报道的时候他们有时候都想要报道就是可能政府善待难民的部分，所以很多他看起来难民住的房子啊或是什么，很多大部分看起来都是还不错的，就是他们报道难民营的状况比较少啦，就是大家都报道已经真的拿到庇护身份的这些人，那当然会引起当地的本国人，他们当然本国人一定是不管在怎么富裕的国家都一定会有稍微经济状况比较差的人嘛，那这些生活困顿的人他们就会很常会觉得说难民制拿了国家很多好处，我明明就是这个国家的国民，为什么他看起来好像过得比我还要好这样子，就是难民这一点复杂是因为人有好有坏，我有之前工作经历也有看到，就是德文真的讲得很好，他很认真在生活的，然后可是当然他们居留证的关系，所以他们有一定的工作的限制，不过他也很努力的这种，也有看到真的只有就是只想拿钱，然后甚至就是因为奥地利也有补助难民去上语言课程，让他们可以融入到这个群体，然后我之前遇到也是有一个他是妈妈吧，他有3个小孩，算单亲妈妈，大概有80%的课都没有来这样子，这还蛮夸张的，他还不是个坏人啊，只是就是对于这件事情他比较就没有那么上心这样子。还有讲到那个男女比例的问题，我有去查一下，因为我看甜甜有提到，然后我也去查一下，真的男性在奥地利也是算多，大概总体来讲是60%到80%，
因为就像我说的，他们如果非法来的时候，其实很多真的是要，尤其是从北非来的时候，他们都是搭那种橡胶船哦，
对对对，
橡胶船，所以其实在德国或是欧洲很多新闻常常又看到，哦，在那个海域又有很多人死掉淹死这样子，
对啊，
因为他们都是透过这样真的是完全只穿救生衣的方式来到了德国或是欧洲南欧，然后通常你会看到真的就只有男性，主要是因为如果这些男性成功的活下来，然后又成功的申请到庇护之后，其实这些人他们政府会让这些男性把他们的妻小再带过来，嗯，对，所以才为什么会这么一开始都会这么多男性，
像是从东边过来的话，就是如果是从叙利亚或是伊拉克或是阿富汗过来的话，其实很多人是用走的，然后走到鞋子都已经没有了， 这样子。就当然他们不是诊断用者，他们当然也有遇到让他们搭车，可是他们在奥地利这一段，我那时候看的那个报道，他们是用走的。
对，也就是说其实你在看那些画面，有一些为了要生存好了，然后又冒险要来到欧洲过上好一点的生活之类的，可是另外一方面又是其实每一个国家国内还有自己的内政也需要去解决。
嗯，没错。
到底怎么样开放的程度会比较好，因为德国从难民开始之后就至少接了好几百万的人，这些人要怎么处理都是一个问题啊。那不得不说的是，现在先不论到底犯罪率有没有攀升，可是确实在生活中在社会中确实有带来了一些改变。那你也可以在生活上看到，开始以前在工作职场上的时候可能就开始大家会讨论说，可不可以戴头巾，
嗯，没错，
这种东西也会在法国也会被讨论，你就会开始发现说很多在文化上不管是语言等等，甚至会开始有看到阿拉伯文的那个标语也出现了，就是政府的一些文宣什么的。
对 对, 对，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真的是为整个，先不论它是带来是好处或是坏处，可是它对整个生活社会上确实带来一些影响。
但其实我有时候会想啊，因为其实德国奥地利也很多从东欧来的居民，他们虽然不是难民，但是他们也是来求更好的生活。对，其实对有些就是本来就排斥外来人的人，他们也很排斥东欧人，
你知道吗？德国政府他们在有一阵子，因为确实就像你说，很多来自巴尔干半岛或是东欧的人，然后德国政府呢就先以他们下手，就说好，你今天不要来这边，然后我给你一笔钱回去你们那边，所以他们就接受了。所以就反而很多本来想要来这边过上好生活或是寻求庇护或等等等之类的，他们就接受了德国政府一笔钱，然后再次回到自己的国家，让德国的难民人数不要这么多。
刚其实讲到头巾这件事情，我要补充一个点，就是奥地利在 COVID 还没有爆发之前是不可以带任何遮住面部的东西。
对啊对啊，就是欧洲其实很多国家都这样啊。
对，那当然你会觉得说哈，这样子真的假的？就一开始其实疫情爆发的时候我们是不能戴口罩的。
哈，真的假的？
对，一直到政府宣布，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在封城之前，就是疫情意大利开始爆发一直到奥地利真正封城之前大概一个月的时间，这是一个法令哦，就是如果你带任何会遮住 面部的东西的话，没有讲是什么，但是口罩也算是一种嘛，那这样子的话就会被罚钱。
感觉会不会是因为过去可能有发生一些攻击事件之类的？
是没错，是这个原因没错。但是其实这个还是有人觉得说这个法律不是这么友善啊。对，但当然后来因为疫情爆发，所以政府规定要戴口罩，差别是这样。对啊，哦，我还想要补充，就是其实这些难民大家好就好像觉得说会有刻板印象，觉得说哦，走到德国之后他们进去了就好像就会一切顺利了这样子，但其实没有，就算在奥地利也是一样，在德国也是一样。因为我觉得这也可能是难民不只是外面的人之外，难民也有这种想法。但其实我看了数据之后发现，我看了一个2020年的数据，就是获得政治庇护在奥地利的只占来的难民的 55%， 然后有一个叫辅助庇护是只有 17%， 这两种人是不能工作的。那还有最后一个是真的可以工作的，是他们居留许可然后居留许可证的人，他们叫人道保护主义的那个居留许可证就 18%，也就是说
所以
只有 18% 的人可以工作。
等一下，但是他们申请庇护，所以是说今天如果他的国内像是叙利亚好了，内战结束之后他们就要立刻回家吗？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规定这一块，可是申请庇护就是代表他们接受你留下来。
但是难道政府就要一直养他们吗？
我也不知道，我没有看到更
因为这个好像就是长远来说对政府是一个财政的压力，
但是这是变成是短暂的啊，就是这个庇护其实就像你讲的它不是一个长期的居留。
但是你看啊，这个叙利亚内战都已经十年多了。
对啊，但是应该他们会怕说发这么多居留证吧，就是会怕的，因为之后你可能假设他们可能假设有一天叙利亚没有内战了，他们可以不继续发这个庇护了，那这些人就要回家了。
是没错，但是我另外一方面我就觉得说让他们那些不能说好手好脚可是就是健康完整的人去工作，不是才更能为国家带来一些，德国好了现在医护人员 疗养院的人他们就很缺人手，那这些又非常的很吃体力、嗯、那很多人就因为可能薪水比较低然后又吃体力，所以其实这个行业很难吸引人。是不是把这些人去使用在疗养啊或者照护或什么之类好像也不错啊，因为我就
可是我觉得如果这样子这么简单的话这几年事情就解决了、欸、
当然啊当然 啊, 啊，但是你不能一直叫一个人就是几年都不工作，我觉得好像也是很还是很怪啊，因为
他们真的就是很多人好几年都没有办法真的工作、欸、
那他们在干嘛？
就是接受他们的补助啊然后打黑工啊，那因为政府也不可能说他强制你去做什么事情啊，我觉得他不给他们工作权有一个原因就是也是担心他们抢这里的人的工作，就像申请其他工作居留证的那个事情是一样的，你的薪水要超过多少之类的，这也算是一部分保护当地的居民的工作权。
也是啊，
我觉得这是很矛盾啊，这是一个复杂的倾向。然后犯罪比例的话其实我没有看到特别就是有提到是不是难民这件事情，就只有写说外国人的犯罪比例在奥地利是偏高的，这个外国人的范围是非常广的。
对啊，可能只要不是奥地利人。
对啊，那就很难讲，因为在奥地利最多的外国人是德国人但也不是说这些犯罪都是德国人，也不是啊，那第二多就是罗马尼亚跟塞尔维亚人、哦，但你也不可能说他们呢，
嗯，
对吧？所以这个数据它是比较笼统的，
真的没有那么仔细。但是我觉得一方面也是没有人数多到像德国，真的是好像变成有一个迹象在，
真的相对德国少非常多啦，所以也可能就没有那么夸张。可是事实上是整个社会的氛围对于难民其实都会。其实不只是难民的，我觉得就算你不是难民，只要是土耳其或是什么，就是只要是排外的那一群人，他们都会对你相对不友善。
没错，就是把矛头指向的都他们。
对啊，像是尤其是疫情爆发之后，很多人就是丢了工作嘛。那当然，其实我会老实说，这一部分人很多大部分都是生活可能不是过得那么好的奥地利人。
嗯哼嗯哼。
因为你会对生活有一个怨气嘛，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奥地利也跟德国一样有一个极右的政党叫自由党。这个自由党非常的烦，它不是最大党，但是它的，我来跟大家讲一下，它有两个是算中间的政党，就是现在是主政的，现在他们自己组了一个联合的政府，是人民党跟社民党。就之前奥地利的前任总理是社民党的，现在的是人民党的，但他们两个党算是一个联盟这样子，两个党加起来大概是 60% 左右。可是这个极右派政党他是今年，其实他是上次选举才变少的，就上次选举他们很惊讶他们输了这么多，极右派政党这次只有16%+，可是之前他们有到20几。
哇，20几很多耶、欸，
蛮多的。但是其实是我刚讲是前两大政党联合在一起哦、喔，可是像是其中一个，如果你只看其中一个政党 SPU 叫社民党，前任总理那个很年轻的那个库兹是这个党的，他其实才 21.8 哦，极右派是 16.3， 就其实才多一点点，没有多很多耶、欸、然后就是在国会里面席次多10个啦这样子，会其实觉得哎、欸，其实还蛮少的这样子。就是奥地利算是多党的国家，极右派的占的比例跟绿党差不多啦，就是等于说这四个党都是算可以在奥地利有政治影响力比较大的。最近比较吵难民的事情，因为最近有别的事情可以吵嘛。为什么说他们烦？因为他们就会去煽动就是一些政治情绪这样子。
我们现在讲完都已经讲超多，所以你们就可以知道说自从难民潮之后真的对德国奥地利跟欧洲的很多事情都起了一些效应啊。所以要讲的话可以讲很久，但是呢我们节目差不多到这边了。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想要先来感谢一下 Mixerbox 的听众的赞助。这次的小额赞助 I'm sorry， 就是如果我念错你的名字的话再告诉我一下，应该是叫祝金，谢谢你的支持，我们会继续分享好内容的。其实我想在这感谢 Mixerbox 的其他听众们，因为其实很多听众都会在每一集底下都会跟我们留言，那像是啊淡月啊悉尼 Sandy秀纯、野真、CC 等等的，还有其他就是直接用 Mixerbox 的 ID， 就是 Mixerbox 加数字的那个呢， 也有很多人在留言，所以我真的真的非常的感谢你们这么踊跃在我们每集节目下留言。那么我们的 Apple Podcast 上还是一直没有留言，所以只能在这边恳求大家赶快去留言。然后再来就是因为现在已经是第八季，我忘了跟韩寒说，也就是说呢，这一季第二季又快要结束了，我们又想要再开始准备特辑了。所以如果大家现在开始有时间的话，给大家一个回家功课，开始去想说你们想要问什么或是想要知道什么我们的事情，我们都可以愿意分享。在使用 Instagram 的话，也欢迎来追踪我们，是 @darkcrimepodcast 来串门子。真的有阁友很喜欢很喜欢节目的话，也希望节目继续生存下去的话，有余力的话，欢迎你们加入 Mixerbox 的订阅，而且你会有机会收到一些独家的周边商品，还有一些电子报的其他的好康。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咯，谢谢你们，下次见，
谢谢，
拜拜。那我们下次见，我们是
Dark Crime 犯罪阁楼。